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26日，公元2001年10月13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利用反恐怖运动来为本身的违反人权行为辩护，藏人在本土转移户口面临障碍，美国自由宗教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歧视宗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政情专家就中国政府利用反恐怖运动来打击对付新疆和西藏独立运动表示担忧。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人权组织国际特色组织说，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国际打击恐怖主义运动来镇压以和平主张自由的异议人士和独立运动。国际特色组织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打击反恐怖战争之际，中国政府也在新疆、西藏以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嫌疑、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等为攻击点进行强烈镇压打击。中共当局并不分开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本周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熙表示，中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中国西北新疆活动分离分子参与恐怖组织活动，中国希望对他们的打击能够得到各国的支持。国际特色组织称，中国政府利用反恐怖运动来为本身的违反人权行为辩护。当美国受911恐怖袭击，国际各界对美国反恐怖给予支持的时候，中国方面却提出前提条件，要求美国未来在有关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上给予支持。国际政情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假借反恐怖主义之名，强烈镇压以新疆为首的少数区域主张独立的运动。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消息，据一位来自西藏首都拉萨的近期流亡者戈尚远点透露，近来部分居住在拉萨的来自昌都、阿里、安都、纳曲、山南、日喀则等地的藏人，要将户口转入拉萨变得极为困难和复杂。被允许转户的人是花费大量资金，通过熟人在各有关上下级部门大开后门后，才得以将户口转入拉萨。在拉萨，没有户口的藏人必须要办理临时居住证等手续，如不办理将做重罚现金的处理。生长在拉萨的藏人居民，当局规定不允许转户到别的居民区，而从中国来的移民汉人住宿自由，转户比以往更方便，并享有特殊的接待权。消息透露人表示，
在拉萨，我们如果转户口，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的户口，写上报告呈交到所居委会要求转户口时，他们就会以各种理由和借口进行拒绝。如果是从中国来的汉人，只要要求入户，他们就表示欢迎，马上办理。而从乡村来的藏人到拉萨要求转户口是不允许的。
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后，大规模的中国人先后涌入西藏，特别是在拉萨为首的各城市里，每年增加的移民汉人导致了藏人的失业率大幅度增长，当地藏人只能靠一点房租过日子。为此，拉萨的居民区已遍及汉人。对此，消息透露人表示，
那看不有了吧，他看不有了，那还是杀我的人吗？
我是有房子，但是有房子我吃什么？我需要靠营养来生存。我把房子涨了一点价租给别人，自己搬到一个很小的房子住，然后靠房费上剩下的钱来过日子。现在拉萨居民区里大部分住的人都是来自中国的个体户，有些院子全部被这些个体户承包。当地居住的藏人极为少数，这些少数的藏人也都是比较贫穷无处可去的人。就有关拉萨藏人对这些问题持何态度一事，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国政府的一面向西藏移居中国人，一面又控制西藏人口的政策，是中国政府消灭西藏的民族和文化的唯一方法。从此将目光伸向地广而人口稀少的西藏，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使当地藏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尤其是移民汉人将户口转到拉萨一事，中共当局从来不予制止，反而给予大力支持。对此当地藏人表示极为不满，认为是一种慢性式灭藏政策。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十号，在华盛顿，美国自由宗教委员会部分委员同中国外交与宗教事务处官员就中国宗教信仰问题方面，双方在相互融合的气氛当中进行了研讨会。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美国自由宗教委员会本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对于本周美中恢复人权对话表示赞赏的同时，希望通过此次的对话促进中国人权能够得到改善。美国自由宗教委员会提出，中国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美中今后应该更加促进双方的人权领域对话。就该委员会长期提出要求到中国研究人权问题遭到拒绝一事，中国政府必须给予重视。中国政府应该加强改善本国公民的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权。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说，近来中国政府以宗教极端势力的名义镇压打击宗教，由此可以证实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该委员会援引1999年9月份和2000年美国外交部秘书长的话指出，中国政府严重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侵犯公民信仰权。在近几年中，镇压宗教运动是越来越恶化，仅在去年，中国境内就非法关闭了许多没有入册的宗教场所，对合法入册的宗教场所进行严密监督，强烈镇压法轮功。去年11月份，中国东南部3000多所基督教与佛教场所被划为平地。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声明中还透露，中国政府继续在西藏实施驱逐僧尼和关闭寺院的镇压宗教运动。本周三，美中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的宗教问题会议上，还有美国各界著名有关人士参加。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卿忠义的缘起赞。
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具有大小圣显密的完整的藏传教法，它不只是一个道理而已，假使你如此的修行的话，也是可以获得同样的正量的。如同宗大师的这种大成就者，同样的在其他大修行者呢，也有如此的成就，也有如此的正量。虽然在他们的传记里面，我们不敢说每一句都是真实话，但是我们却无法否认说每一句话都是假话。很多的传记里面，很多的大师传记里面，为了要形容他大师的好，所以当然多多少的会捏造一些虚假的一些功德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否定说每一个传记都是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这一辈子里面，那因为透过教理所示的这种修行，他如实的去实践，他如实的去苦行，所以呢，在这一代，在我们这一辈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确实可以升起很不可思议的觉受和经验。那假使在我们平凡的这一辈子里面具有这样一种觉受和经验的话，那我们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了解到，假使我们好好努力去修行的话，也可以如同像宗大师还有密勒日巴等这一些大修行者的正量，并不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就是宗大师所写的这些的论点，还有他个人的这种正量，还有他的成就，最主要就是依据龙树父子的经教，龙树父子的教典而得到的。那以龙树菩萨个人而言，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了解到，他写了许多有关中观的论点。那但是有一些人却怀疑他并没有写密教的密续的经典，那有一些人说有，有一些人说没有，那这一方面有所疑惑。但是假使我们以另外一种角度，一个正直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就像提婆论师还有月称菩萨，他们都有写密续的经典。那到阿底峡尊者，他也有说密续的经典。阿底峡尊者来到西藏大概有17年多了，那不管他是用藏文对我们说法，还是用印度文对我们说法，总而言之，他流传下来的密法，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直流续到今天的，绝对不是说中间有一段期间怎么消息都没有听过有传密的消息，之后才忽然跑出来的，绝对不是这一回事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阿底峡尊者和这些大论师月称菩萨还有提婆论师，他们都有传密的话，那他们的老师，他们的亲教师，也就是龙树菩萨吧，必定懂密了。我跟你们谈到一位印度的一位大学者，那他非常懂，他不止梵文非常的精通，而且对教理也有所认识，而且他对无上密来讲的话也有所的研究。那有一次我遇到他，这个事情是在35年前之前的事情啊。那有一次我遇到他的时候呢，我请他为我唱诵，以梵文唱诵月称菩萨所写的《明显句论》的礼赞文。就是前面的礼赞的这一部分的寄送。于是呢，他就以梵文就是高声的为我唱诵了，那个调子也非常的好听，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感触非常的深刻，于是我掉了眼泪了。他后来有在研究我就是十轮金刚的解释，一本解释了，就是无垢广释论。那他在研究这部论点的时候呢，他在研究的同时，那个版本在尼泊尔，那他在研究这个无垢广释论的时候呢，他刚好看到一本梵文的密续论，密续的一页，梵文密续论点的一页，其中一页。那于是呢，他那时候仔细的看这一部也就这一页的梵文的文笔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文笔就是写的时候这个文笔的用法与四百论，也就是提婆菩萨所写的四百论文笔完全一样，所以他敢100%的保证这个呢绝对是提婆菩萨所写的。我们乍看之下以小圣的经典和密续的这个经典这样去比较，只是摘取它部分的这个意思还有文艺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有极大的相违，而且非常的强烈。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整个了解到大小圣显密的完整的教法的一个轮廓，也是它的结构，我们大致上都能了解到的话，我们能深深的体会到下下圣的内涵是帮助上上圣的这个增长的。我们现在可以听闻到的看到的这些的经典。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讲亚忍心中义的缘起赞，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行